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啦。欢迎收听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一步，来跟从我。今天呢是第十三天，我们继续透过读经、灵城小故事的分享，以及我们对经文的认知，来认识救恩、认识罪、认识什么叫做跟随耶稣。整个过程啊，真儿特别的期待我们能够了解明白为什么要来跟随耶稣。 Conversion 是一个认性的过程，就是承认并且相信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不单单只是一次性的决定，更是一生的方向。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诗篇十二篇，创世纪十三章的二到十八节，历代至上的十三章，以及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二十一节。然后我们要来讨论的两个问题就是，什么才是真的相信主呢？为什么耶稣会说，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他的母亲和弟兄了？哇，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遵行神的道真的会带来这么大的身份的改变吗？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啊，有一个小村庄，里面住着一个小男孩，是专门来负责看守村里的葡萄园的。而这个葡萄园可是他家祖传的基业。据说以前这个葡萄园有一个主人，主人离开村庄之前呢，就完全托付给了小男孩的祖上，让他们一代一代要看守好这个葡萄园。小男孩的名字叫做赛因，非常的聪明、勇敢又很善良。他常常会在夜晚对着繁星点点的夜空发呆，去思想山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天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星星，星星上住着和他一样的小男孩吗？太阳、月亮为什么各司其职，但却永远无法相遇呢？他有十万个为什么。而每一天重复的管理葡萄园的工作，有时也会让他觉得枯燥乏味。但好在他有很强的责任心，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这个葡萄园，离开这个村庄。因为从小到大，爸爸妈妈总是教导他说，你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葡萄园看守好，而不是急于去寻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只有当你管理好葡萄园，你最终才会发现，你会找到自己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小男孩赛因半懂不懂的，但是也乖乖的听了父母亲的话。就这样，每天他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也在这同样的工作当中寻找着一丝丝的乐趣。 随着日子一天天的飞逝，小男孩赛因渐渐变成了少年赛因，渐渐又变成了一个年轻力壮的男子。此时的赛因已经实在没有办法满足用管理葡萄园来带给自己乐趣和意义了，他每天都在憧憬着山外面的世界，想象着自己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所有人心目当中的英雄，可以为这个世界的改变做出一些什么努力，而且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心里面所装满的那一个伟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人。于是呢，他除了晚上对着夜空发呆之外，白天也开始做着各种各样白日的梦想。就在他出神的梦想过程中，他的葡萄园却荒芜了，因为他常常不是忘了施肥，忘了浇水，就是忘了修剪葡萄枝。不过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他居然和葡萄园的小敌人狐狸和狼成了好朋友。因为狡猾的小狐狸和那只贪婪的小狼总是会把外面各种各样新奇的故事来和赛因分享，每次想要听故事的代价就是要白白地将葡萄园的一些地或者是果实分割给小狐狸和小狼。才开始看不出什么严重性，毕竟这可是整个乡村里最大的葡萄园了。可当日成了月，月成了年之后，年轻的赛因忽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的葡萄园已经被分割得不成样子了，而长期管理不善的葡萄园早就已经结不出什么好吃的葡萄来了。这时的赛因才如梦初醒，惊觉地发现想要改变世界的自己如今连摆在面前的这一个即将荒废的葡萄园以及自己悲哀的人生都改变不了。我亲爱的小朋友，珍儿为你祷告，永远都不要面临像赛恩他面临的这么大的挑战和痛苦。如果在我们还小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总是建筑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愿和所谓自己梦想的追求之上，我们可能会忘记了人生最最重要的方向，或许都不是我们的追求，而是应当追求呢，神所为我们预备，要我们追求的。你知道上帝爱你造你是为了非常高贵的目的的吗？你知道你的人生需要放在创造主的手中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功用吗？还是说我们像赛恩一样的想做一个改变世界的人，但却不能面对自己日常的责任，连自己的小问题、自己的小毛病都改不了呢？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去改变世界呢？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会让我们看到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心。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种生命态度来表达我们的信心呢？是一次性的做一个觉知祷告呢，还是要长长久久地活出这个相信的生命来呢？是的，追求梦想做白日梦是容易的，可是脚踏实地地把我们每一天的真实的生活去过好了却是难的。每个小朋友都需要面对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读书、好好写作业、好好听父母亲的话。你一听珍儿阿姨这么说，觉得好无聊啊，好麻烦呢，为什么没有一点新意呢？为什么不可以打打游戏、看看手机、听听音乐就过完我的一生呢？是啊，为什么不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太宝贵了，上帝造我们绝对不是让我们随随便便来度过我们这一生的。 如果想要改变世界，就必须要先从自己来做出改变，先要从自己的生活环境来做出改变，回到家中，回到我们最基本的这个身份里，作为儿子，作为女儿，作为父亲，作为母亲，每一个人都需要靠着耶稣的力量来做出改变。除非是我们把自己手上的这一个葡萄园管理好了，否则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去影响外面的这个世界。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处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门徒们告诉耶稣说，耶稣啊，你妈妈来了，你的兄弟来了，耶稣却对着他们说，凡是听了神的道并且遵行神的旨意的人，他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这也意味着说，只要我们愿意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拥有一个全新的身份，就是神家里的人。那么神家里的人，我们当然要爱我们的一家之主，更要爱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活在地上，其实就是最大的两个诫命，尽心尽意尽力尽心的去爱神，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爱人如己。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听他的话并且照着行，这就是真正的信心了。而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家长都有这个责任，也都有这个权柄。既然是神家里的人，是上帝的儿女，那我们就要活出这一个圣洁的属天的形象来，在这个地上尽心竭力地做我们当尽的本分，同时呢，也要充满信心地观看神的作为。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吗？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婚姻私塾，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真儿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就是到底有什么话是我们不该说的。在鸡同鸭讲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避免不去说这些不该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造成一个新的循环。那当然，真儿也会跟您分享到底有什么话是我们应该常常说的。今天我们就要来先了解到底有什么话是不该说的呢？第一，就是讽刺的言语。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张口就是一种讽刺的口吻呢？那讽刺的言语有哪些呢？可能我们会说，哇，你看你聪明的，聪明的居然连这个都不会了。我们可能会说，哇，你以为你是谁呀？你那么的日理万机，我是你的女仆吗？我们很多时候让我们自己的配偶感觉到无地自容，因为呢，我们通常都是用一种讽刺的言语去向对方说话。真儿呢，形容这个讽刺的言语像什么呢？就像慢性毒药一样的，它会拿去我们夫妻之间的亲密感和彼此的尊重。有些时候我们会养成习惯用讽刺的言语来说话，比如说我们说，哎呀，你肚子上那个游泳圈可现在已经变成了两层了，哎呀，我看到隔壁邻居家的那个太太啊，他就好像20年前的你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难听，但是在听者的这个心里面已经留下重创了，因为我们带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我实在是看不上你，我嫌弃你，因为你现在让我看起来就像一个笑话。所以讽刺的言语呢，是慢性毒药。如果我们想要讽刺人，这本身就不讨神喜悦，因为神喜悦我们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所以不要做一个讽刺别人的人， 但是你的确是可以做一个自嘲的人哦，因为一个自嘲的人实际上是懂得化解紧张情绪的。一个自嘲的人呢，通常是一个自信而且有爱的人，他不会透过嘲讽别人去缓解紧张的氛围，而是会透过嘲讽自己自嘲的一个态度呢，让对方看到我其实是一个愿意谦卑、愿意降尊下来、能够成全他人的人。所以第一不该说的话就是讽刺的言语，第二种不该说的话呢，就是拆毁的话。如果我们用英文来说呢，这个拆毁的话就是 unsupportive words， 也就是不支持对方的言语。哦，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林正儿，你这一说可就严重了，所有不支持对方的言语都是拆毁的话吗？其实你会发现说，我们每说一句话，如果我们不是在支持对方、建造对方，那当然就是在拆毁对方呀。什么是不支持的言语呢？就是当我们丈夫或者是妻子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工作也好、学业也好，在子女教养、在人际关系当中已经面临各样的挑战和压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到我们的配偶说，你这种想法简直荒谬之极，或者我根本不看好你现在的这个计划，算了吧，你现在就打住，根本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等等，这一类的话就是属于拆毁的话，就是等于你还没有建造对方、还没有鼓舞对方的时候，就已经让对方泄气了。有些时候我们只是冷言冷语地对对方说，你真的觉得你会成功吗？真的吗？我很怀疑。好多的时候，当对方跟我们很兴奋地分享一个梦想的时候，我们暂且不说这个梦想实现的几率有多大，但是我们那种嘲讽或者是拆毁的这种态度，就让对方立刻感知到我们根本不欣赏、也不接纳、也不会愿意在未来陪伴对方去追逐他们的这一个梦想，去达成他们的这一个计划。所以说，如果当我们有了什么妙招，比如说在我们的学业上面，或者是工作上面，甚至是子女教养的事情上面，我们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然后正急切的、兴奋的和我们的配偶分享的时候，对方的一个冷淡的表情或者是一个不以为然的态度，可能顿时就会将我们头上浇了一瓢凉水下来。我们如果想别人对待我们的时候是一个支持的态度，那我们就必须从我们自己的言语上面杜绝去说那些拆毁的话语。不要总觉得说，这没有什么关系嘛，我是他的配偶啊，如果我不说他，还有谁会说他呢？如果我不给他泼点凉水，他不就已经找不到北了吗？好多的妻子、好多的丈夫都在正儿的面前这么说过自己的配偶，觉得说，我正因为爱他，所以我就不愿意去说一些鼓励他的话，否则的话他尾巴就翘起来了。好多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告诉对方说，我根本不相信你，我根本不是你一个队的，你是我的猪队友，我永远不想跟你同一个团队。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会告诉对方说，你这整个人呢就是一个失败，你的所有的想法都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怪、最差的想法，我根本不愿意给予任何的建议或者是采纳的那种机会。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夫妻两个长期在这种对对方彼此的拆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这夫妻两个是别想有什么好的沟通的未来了。所以第二个不能说的话呢，就是拆毁的言语。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第三个不能说的话呢，叫做贬低的话。 这个贬低的话呢，可能在好多的信徒的家庭当中不一定会常见，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说，至少我在言语上面不要太明显的去犯罪。那贬低的言语呢，如果我们更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不尊重的话语就已经是贬低的言语了。因为尊重呢，是我们总觉得对方需要去赢得的，如果对方不值得我尊重，那我就不去尊敬他。但是珍儿常常的提醒我的那些年轻的门徒或者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们，去预备好自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尊重人呢？是因为他能干，他漂亮，他英俊，他赚钱多，他对我的生活有益处，他对我的这个人生有建造吗？还是说对方因为是神按照神的尊贵形象所创造的，所以他值得我去尊敬他，无论他是不是一个在世界的标准下面值得受人尊敬的人。只要我自己尊重我自己，我说出来的话语就是尊重别人的。你会发现通常自己不受尊重的人呢，也不容易去尊重他人。如果我们从小教导孩子们去尊重别人，比如说凡事说谢谢，说对不起，请原谅等等这些最基础的礼貌用语，那这个孩子呢，从小建立起一种自尊感，他也会自然而然地去赢得别人对他的尊敬。因此呢，当我们不懂得自我尊重的时候，我们对人呼来喝去，我们也不知道去尊重别人的时候，当然别人也不容易尊重我们。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对我们的配偶说一些话是不见风不见雨的，但是却可以入骨三分伤人不轻的话语。如果一个先生好容易找到一个工作，回到家告诉太太说，哎呀，今天我面试终于成功了，我找到了某某一个地方的某某一个职位，那太太呢却冷言冷语的来一句说，那真的是一份工作吗？你确定吗？那是人做的事吗？哇，这样的言语带给先生是什么样的彻底的贬低和拆毁呢？亦或者这个丈夫立刻回应自己的太太说，我根本不在乎你在想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什么对我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有些时候这些话说出来也同样的是一种利剑的方式刺向对方的软弱地方。因为女人最怕的就是男人不 care 我们，不在乎我们的想法。所以当我们彼此之间都用这样贬低的言语彼此相待的时候，这个家庭当中就失去了那种亲密和互相尊重的一种互动方式。而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确是需要付上代价，需要清楚的有一种坚决想要去改变的意识才能够改变过来。第四种不该说的话呢，就是比较的言语。哦，这种比较的言语呢，可是在我们的民族当中一种常见的对话方式。哎，你看张家长李家短的啊，隔壁的邻居家的孩子，老王他的太太，或者是小李的先生等等。我们总是把一种比较的言语强加在我们的对话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只会轻描淡写的说，哦，我觉得老张永远不会对他的太太说这种话，或者丈夫一听到这样就立刻说，嘿，那我前女友也永远不会像你今天这样对我。你知道吗？这些对比的言语直接就是给对方判了死刑，说你根本不如人，你在我的眼中甚至比那些与我毫无关系的人还不如。像这样的一种言语都是属于最最伤人的话，千万要杜绝，不让他们流行在我们的夫妻沟通的过程当中。第五种不该说的话呢，就是自私的话。这种自私的话呢，有些时候也隐晦得非常的深呢、啊、 比如说我也很累，你别来跟我说这些，难道我不累吗？啊，我在这个家中做牛做马，你做了什么？你看，你从来不关心我的想法，我的感受。当这些自私的言语变成一种常态的时候，对方也听不见我们所说的话，而我们自然也就听不见对方真实的想法了。所以今天正儿跟您分享了这五种不该说的话，是千万千万一定要学习杜绝在我们的夫妻沟通过程当中的。第一就是讽刺的言语，第二就是拆毁的言语，第三呢是贬低的言语，第四是比较的言语，第五就是自私的言语。但愿我们真爱住我家的每一位听众都能够透过今天的鸡同鸭讲这一集的节目，学会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找出我们生命当中这些不该说的话，然后呢，一句一句的把它剔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开始和我们的配偶进行有效的、美好的、有爱的沟通。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期的鸡同鸭讲再会。
你是至深至高神，你深知道一切，你也知道我心里所需，只是愿你来尽知爱在我身上，我用你手环绕我，我变得一直的一直全能一直着，你是至深至高神，你深知道一切，你也知道我心里所需，只是愿你来静止安生在我身上，用你手环绕我，我变得一直的一直。身上用你手环绕我，我变得一直的一直，只是愿你来静止安生在我身上，用你